华中医吴彤说，中医源于生活。今天继续来谈五脏之脾。脾位于腹腔上部，隔膜之下，与胃以膜相连，形如犬舌，状如机关，与胃、肉、唇、口等构成脾系统，主运化、统血、输布水谷精微，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脏腑百骸皆赖脾以濡养，故有后天之本之称。在五行属土，为阴中之至阴。脾与四时之长夏相应。脾的解剖形态，脾的解剖位置在腹腔上部隔膜下面，在左际胁的深部。什么叫左际胁呢？际，你看冠军、亚军、季军，排行第三为际，其实是指最小的。那所谓的胁呢，是腋下到肋骨近处的部分，胁下。所以左际胁就是左边胁下的小肋骨。所以这个脾啊，它在左际胁的深部，附于胃的背侧左上方。在《素问·太阴阳明论》中说，脾与胃以膜相连。那脾的形态结构是怎样的呢？它是形如刀镰，扁平、椭圆、弯曲状器官，其色紫赤，就是它像镰刀一样，扁平、椭圆、弯曲状。在中医文献中脾的形象是扁似马蹄，其色如马肝紫赤，其形如刀镰。前面我们也说了，形如犬舌，状如机关，生于胃下，横贴胃底，与第一腰骨相齐，头大向右至小肠，尾尖向左连脾肉边，中有一管斜入肠，名曰龙管。扁似马蹄呢，是指脾，而形如刀镰、犬舌、机关，其实说的是胰。总而言之，从脾的位置形态来看，可以知道脏象学说中的脾作为解剖学单位，就是现代解剖学中的脾和胰，但生理功能呢，又远非脾和胰所能囊括的。那么脾究竟有哪些生理功能呢？首先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脾主运化，运就是转运输送，化就是消化吸收。脾主运化是指脾有将水谷化为精微，并且将精微物质转输到全身各脏腑组织的功能。实际上脾就是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和运输，你看多么的重要。饮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转输，是在脾胃、肝胆、大小肠等多脏腑共同参与下的复杂生理活动，其中脾起到主导作用。脾的运化功能主要依赖脾气生清和脾阳温煦的作用。脾一生则健，人纳水谷，脾气化而上升，脾生而善磨，水谷入胃全赖脾阳为之运化，所以脾有一分之阳能消一分之水谷，脾有十分之阳能消十分之水谷。脾的运化功能总的来说就是运化水谷，如果再细分的话，包括了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两方面。运化水谷，水谷是什么呢？就是各种饮食物你吃进去的这些，喝进去的这些，它统称为水谷。脾运化水谷就是指脾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作用。脾运化水谷的过程，一是胃初步腐熟消化的饮食物，经小肠泌别清浊，通过脾的磨谷消食作用，使之化为水谷精微，也称作水谷精气。 第二呢，就是吸收水谷精微，并将其转输至全身。第三是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化为气血等重要生命物质。概括来说，脾主运化水谷，包括了消化水谷、吸收转输精微，并且将精微转化为气血的重要生理作用。饮食进入胃，对饮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实际上是在胃和小肠里面进行的。脾主运化，胃司受纳，通主水谷。胃主受纳水谷，并对饮食物进行初步消化，通过幽门下移于小肠进一步消化，但必须要依赖脾的磨谷消食作用，才能将水谷化生为精微。脾之所以消磨水谷者，非为磨之能溶，储之能充也，以气息之而食物不坠焉耳。食物入胃，有气有滞，滞欲下达，气欲上升，与胃气熏蒸，气滞之去留各半，得脾气一滞，则胃气有助，食物之精得以尽流，至其有滞无气，乃纵之使去，幽门开而糟粕气矣。所以这个脾啊，它消磨水谷，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磨去磨，或者那个杵冲米，就一个大石墩子里面凹进去，拿个杵在那咚咚咚咚捣米，不是这样的。它是用气来吸着，让食物不坠，然后食物就进入胃啊，有气有滞，其中滞欲下达，气欲上升。那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水谷精微又靠脾的转输和散精作用而上输于肺，由肺脏注入心脉，化为气血，再通过经脉输送全身，以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以及皮毛、筋肉等各个组织器官。是不是听着就觉得挺复杂的？其实我倒觉着是内心充满着敬佩和感恩。敬佩的是我们的身体如此神奇，感恩的是每时每刻你不知道你的脏腑、身体的各个器官，他们在做着怎样努力的工作，为的就是维持你的生命，确保你身体健康的运行。所以这样一想，又不禁生出惭愧。是啊，我们吃垃圾食品，我们熬夜，我们各种恶劣的情绪，都是在给他们以伤害啊。他们那么努力，我们不感恩也就罢了，竟然还总是帮倒忙，实在是愧悔交加。饮食先入于胃，等脾胃运化，其精微上输于肺，肺气传布各所当入之脏，浊气下入大小肠，视脾胃为分精炉也。什么叫分精炉啊？分金炉是打造金银的炉房，铸造不同的银锭。其实把脾胃比作分金炉，就是看出它的地位、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那总而言之，五脏六腑维持正常生理活动需要的水谷精微，都有赖于脾的运化作用。由于饮食水谷是人出生之后维持生命活动必须的营养物质的主要来源，也是生成气血的物质基础，饮食水谷的运化则是由脾所主，所以说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故曰，亦有此身，必自谷气，谷入于胃，撒陈于六腑而气滞，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滋之以为生者，故曰后天之本在脾。五味入口藏于胃，脾胃之行其精气，人以水谷为本，脾胃为水谷之海，所以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一理论在养生防病方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脾的运化功能强健，习惯上呢称作脾气健运，只有脾气健运，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才能健全， 才能为化生气血津液提供足够的养量，才能使全身脏腑组织得到充分的营养，以维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反之，若脾湿健运，机体的消化吸收功能便会失常，出现腹胀、便溏、食欲不振以及倦怠、消瘦、气血不足等病理变化。所以你看，人的病是不是药治好的呢？其实药只是起到了控制的作用，就是抑制你的症状或者减轻你的痛苦。真正最终要想好，那你靠啥？我们说靠自愈力，靠免疫力，靠修复能力，其实就是靠脾。你看，脾通过食物源源不断地给你提供原材料，这样慢慢的修复。所以如果把身体比作一个房子，那你说房子修好你靠什么？靠材料啊。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要没有材料，你这房子怎么修啊？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要靠营养素来帮助身体去修复。脾还有一个生理功能，就是运化水湿。运化水湿呢，也称作运化水液，是指脾对水液的吸收和转输，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作用，也就是脾配合肺、肾、三焦、膀胱等脏腑，调节维持人体水液代谢平衡的作用。脾主运化水湿，是调节人体水液代谢的关键环节。在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脾在运输水谷精微的同时，把人体需要的水液，也就是津液，通过心肺运送到全身各组织中，起到滋养濡润的作用，又把各组织器官利用之后的水液及时的转输给肾，通过肾的气化作用形成尿液，送到膀胱排泄于外，从而维持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脾居中焦，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所以在人体水液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因此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健旺，既能使体内各组织得到水液的充分濡润，又不至于使水湿过多而潴留。反过来，如果脾运化水湿的功能失常，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停滞，产生水湿、痰饮等病理产物，甚至形成水肿，故曰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这也就是脾虚生湿、脾为生痰之源和脾虚水肿的发生机理。所以各位想一想就明白，所谓的肥胖不是单纯的说你吃的多，吃的这些东西马上就变成肉，哪有那么快的呀？其实是你这种过饱的做法伤了脾，让它代谢水湿的能力下降，所以你的身体就变成了这种痰湿体质啊，还有一种水肿的状态啊，对吧？那么脾运化水谷精微和运化水湿两方面的作用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一种功能失常就会导致另一方面的功能失常，所以病理上啊，它是常常相连啊，共同产生。所以我们叫虚胖，你看你一胖就虚了，一虚呢也就胖了，这虚容易生胖，胖也同样生虚。再说说脾主生血统血的功能。脾主生血是指脾有生血的功能，统血呢，统是统摄控制的意思，脾主统血是指脾具有统摄血液使之在经脉中运行而不溢于脉外的功能。脾主生血，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的水谷精微是生成血液的主要物质基础。所以张景岳说，血源源而来，生化于脾，脾运化的水谷精微经过气化作用生成血液，脾气健运，化源充足，气血旺盛，则血液充足，若脾湿健运，生血物质缺乏，则血液亏虚，会出现头晕眼花、面唇舌爪甲蛋白等血虚症象。那么脾主统血呢，是指脾统诸经之血，入五脏六腑之血全赖脾气统摄，脾气能够统摄周身血液，使之正常运行而不至溢于血脉之外。 脾统血的作用是通过气摄血作用实现的。脾为气血生化之源，气为血之帅，血随气行，脾的运化功能健旺则气血充盈，气能摄血，气旺则固摄作用也强，血液呢不会溢出脉外发生出血的现象。反过来，如果脾的运化功能减退，化源不足，则气血虚亏，气虚则统摄无权，血离脉道，从而导致出血。由此可见，脾统血实际上是气对血作用的具体体现。所谓脾统血者，则血随脾气流行之意也。但脾之统血与脾阳也有密切关系，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因脾湿健运，阳气虚衰，不能统摄血液，血不归经，而导致出血者称为脾不统血。临床上呢，表现为像皮下出血、便血、尿血、崩漏等等，尤其以下部出血多见。脾不仅能够生血，还能摄血，具有生血统血双重功能。所以说脾统血，脾虚则不能摄血，脾化血，脾虚则不能运化，皆是血无所主，因而脱陷妄行。再说说脾主生清，生是上升输布，清呢就是精微物质。脾主生清啊，是指脾具有将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吸收并上输于心肺头目，再通过心肺的作用化生气血，以营养全身，并维持人体内脏位置相对恒定的作用。这种运化功能的特点是以上升为主，故说脾气主升。那上升的主要是精微物质，所以说脾主升清。脾之升清是和胃之降浊相对而言的，脾一升则健，胃一降则和。脾气主升与胃气主降形成了升清降浊这样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共同完成饮食物之消化吸收和输布。另一方面，脏腑之间的升降相因协调平衡是维持人体内脏位置相对恒定的重要因素。脾气之升可以维持内脏位置之恒定而不下垂，脾的升清功能正常，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才能正常吸收和输布，气血充盛，人体生机盎然。同时脾气生发又能使机体内脏不至于下垂。如果脾气不能升清，则水谷不能运化，气血生化无源，会出现神疲乏力、眩晕泄泻等症状。脾气下陷又称为中气下陷，会见久泻脱肛，甚至内脏下垂等等。再说说脾的生理特性，前面我们说到了脾宜升则健，升有下者上行、升浮向上之意，五脏各有升降，心肺在上，在上者宜降，肝肾在下，在下者宜升，脾胃居中，在中者能升能降，五脏气机升降相互作用，形成了机体升降出入气化活动的整体性，维持着气机升降出入的动态平衡。脾升胃降为人体气机上下升降的枢纽，脾性主升是指脾的气机运动形式以升为主，脾升则脾气健旺，生理功能正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脾喜燥恶湿，脾为太阴湿土之脏，胃为阳明燥土之府，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此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脾喜燥恶湿是与胃喜润恶燥相对而言的，脾能运化水湿以调节体内水液代谢的平衡，脾虚不运则最容易生湿，而湿邪过盛又最易困脾。湿喜归脾者，以其同气相感故也。脾主湿而恶湿，因湿邪伤脾，脾湿健运而水湿为患者，称为湿困脾土。症状呢就是头重如裹，就是头上啊很沉重，就像裹着一层湿毛巾， 脘腹胀闷、口黏不渴等症。若脾气虚弱、健运无权而水湿停聚者，称为脾病生湿，也叫脾虚生湿。可见肢倦，就是肢体倦怠、纳呆、脘腹胀满、痰饮泄泻、水肿等。总之啊，这个脾具有恶湿的特性，就是它不喜欢湿，而且对于湿邪有特殊的易感性。再说脾气与长夏相应，脾主长夏，脾气旺于长夏，脾脏的生理功能活动与长夏的阴阳变化相互通应。此外，脾与中央方位湿、土、黄色、肝胃等有内在联系。脾运湿又恶湿，若脾为湿困，运化失职，会引起胸脘脾满、食少体倦、大便溏薄、口甜多咸、舌苔滑腻等，反映了脾与湿的关系。故长夏之时啊，处方前药常常加入藿香、佩兰等芳香化浊、行脾燥湿之品。另外，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虚弱会出现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等。临床治疗脾虚啊，大多选用党参、黄芪、白术、扁豆、大枣、饴糖等甘味之精，这也体现了脾与肝的关系。哎，这里说的肝是那个甘甜的甘。好，关于脾我们就说到这儿，下一讲接着来谈肝。